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所用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同来念。好，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请。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我们中文小字的圣经做喜爱那美好的事，那或者我们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是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所以我就给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定这个题目叫做追求一个卓越的人生。什么是一个卓越的人生呢？就是在这一生当中我们一直追求一直喜爱那最美好的事。什么是最美好的事呢？不是按照世界上的人的眼光，乃是按照天父的眼光。那若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追求的是在父神眼中认为最美好的事，我们所达到的是父神眼中认为最美好的事，那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卓越的人生，是用属天的价值，用属天的价值来衡量，不是用属世的这个价值来衡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讲法，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如果我们看原来的这一个圣经的这个字的顺序呢，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所以在这里保罗把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把这样的一个陈述，把这样的一个声明摆在最前面，他底下所跟弟兄姐妹的交通是他的肺腑之言，是他在神面前凭着无愧的良心所讲出来的话。所以他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让这么严肃的一句话，他要陈明的是什么呢？是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那么这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的意思，把它翻出来，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为什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呢？因为当时的希腊人、希伯来人，他们的观念认为肠子是一个人所有感情的这一个中心，啊，所以肠子是一个人感情的这一些中心啊。那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比方说耶稣见了他，耶稣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来见耶稣，对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看见他就动了什么慈心，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啊，中文圣经翻成动了慈心，其实按照原来的意思应该怎么翻？动了慈肠啊，因为当时的人觉得肠子才是一个人感情跟感觉的中心。圣经里面另外有这样的描写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怜悯这一个字呢，它的这个字根原来的意思就是肚子疼的意思。为什么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肚子疼呢？因为他爱人的心发动，肠子在动，肚子在疼，疼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忍受， 这就是动了慈心或者说是怜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好，那么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一般认为我们说这个人好心，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说这个人心肠很好，对不对？所以不单单心好，而且怎样，而且肠也非常的好。那么如果我们也说这个人肠好的话，那这就是符合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字的这个观念。所以当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宣告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怎样的爱你们，我就照样的爱你们，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怀念你们，我也照样的怀念你们，耶稣基督对你们有怎样的期望，我也照样对你们有同样的期望。我底下所祷告的事情是我为你们的祷告，同时也是我为你们的期望。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祷告，是因为我在耶稣基督的肠子里想你们。耶稣怎么看你们，耶稣怎么样对你们的期望，也反映在我以下这样子的祷告当中。啊，所以在保罗一开始用这么强烈的话，那么其实就从保罗以下的祷告就看出，这不单单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期望，也是今天耶稣基督对于所有属他子民的期望。好，他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在这里，当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祷告，也是基督今天对于我们属他的子民的期望的时候，头一点就希望我们的爱能够满意跟增长，使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爱的满意跟增长，然后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通常在圣经里面用知识这一个字，他所指的就是指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在这里保罗的期望也是基督的期望，就是我们在爱这一件事情上能够继续的成长，跟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两方面能够同时的都有进步。换句话说，我们的爱增加，对神的认识就增加，或者说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增加，我们的爱就增加。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增加了之后呢，在各样见识上，这个见识也许我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就是属灵的洞察力。我们看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就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就比较懂得如何用圣经上的价值，用属天的价值来衡量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这许多的这个事情。好，所以在这里头一个期望是希望我们爱能够继续的增长，我们对神能够增加，我们属灵的见识也能够增加。属灵的见识增加产生什么事情呢？使你们能够喜爱那最美好的事，使你们能够追求卓越。所以我非常敬仰的一位主内的前辈，他几年以前被主接去，就是神保罗牧师。当他写这个腓立比书的解经讲道注释的时候呢，那么他认为腓立比书其实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追求卓越，喜乐等等等，固然是腓立比书里面所讲到的，但不单单只是讲这些，最重要的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要过一个追求卓越、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他给他这个解经讲道的这个解经党讲的讲道集呢，取的题目呢就是超越的这一个追寻。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对于我们的期望，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晓得寻求什么才是那最美好的事，在基督耶稣的眼中最美好的事，不是只是世人以为最美好的事。若是我们一个人懂得在世界上追求最美好的事，腓立比书第一章 以后告诉我们有三个像图画一样的字来形容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生，有三个表现，好像是三幅图画。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做诚实无过的人，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头一个字是诚实，第二个字是无过，第三个字是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么这三个表达的方法好像三幅图画，表达出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所以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在这里保罗说，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虽然活在今生，可是我们心系永恒。这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生，不是被现今的价值所支配的人生，而是被永恒所支配的人生。好，所以我就从这四点跟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追求卓越的人生，是一个的爱的满意跟增长，以至于对神的认识能够增加的人生。好，他说使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保罗在这里向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宣告说，使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请问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爱？有还是没有？有嘛。所以保罗才会说，使你们的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们已经是有爱的人，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那么果子这个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提到，果子这个字呢，原文用的是单数 kapos， 是单数。好，那么可是呢，提到了这下列的这个九项啊，仁爱、喜乐，把这个爱列在第一项。好，所以我们最合适的理解并不是说有九种不同的果子，而是说同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方面不同的表现，可是却是同一个圣灵、同一个果子所结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把爱摆在第一位，还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好，所以爱就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质。在加拉太书里面另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虽然在罗马书，然后虽然在加拉太书，保罗非常强调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今天晚上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多讲这一些。好，那么表示说虽然我们单独因着信，唯独因着信在神面前得着了一个称义的一个地位，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一个真正使我们生发得救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真正使得我们得着称义的那样子的一个信心，到最后是怎么样呢？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好，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那么说是懂得改革中的神学，强调因信称义，好，那么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把我们基督徒的地位跟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成圣的生活好像完完全全的分开，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讲法。好，那么加尔文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称义跟成圣是不同的两件事，可是却不能够分开。称义跟成圣是不同的两件事，可是呢却不能够分开。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是下一次讲到的这个题目，我就不能够讲太多，但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记得，唯独信心使得我们称义，但是称义跟成圣不能够分开。有许多弟兄姐妹没有懂得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造成许许多多的误解 跟误会。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当我们里面有爱的人，我们的爱要继续的能够增加。可是我们的爱要如何才能够继续的增加呢？那我们的认识神要如何才能够继续的增加呢？我觉得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以后给我们很好的答案。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凡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简短的几句话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中文圣经用那么多的个字来翻译，原文其实只是两个字啊。头一个字呢就是蒙爱的人，是原来的希腊文，就是一个字，蒙爱的人是一个动词。第二个字呢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吧，那么是一个假设语气的一个动词，蒙爱的人让我们彼此相爱吧。好，那么中文圣经用那么多字翻译，原文就是两个字，头一个字是名词蒙爱的人，第二个字让我们彼此相爱吧。为什么会在这里约翰有这样的提醒呢？他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因为凡是去爱的，中文圣经翻成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他翻成说凡是去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陈述，就是凡是去爱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底下他怎么说呢？底下说凡是不去爱的就不认识神。好，我们在这里稍微用一点点逻辑，好，凡是去爱的就认识神，若 A 怎么样则 B， 对不对？凡是去爱的是 A，B 呢就认识神，若 A 则 B。 底下他一句话是怎么说呢？下面一句话呢，他说凡是不去爱的就不认识神，好，若非 A 则非 B。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陈述，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样讲有没有办法听得仔细。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呢，请你去看约翰斯托德的丁道尔圣经注释，好，这个是校园出版社又把它翻成中文，他花了很多功夫解释这样的一件事情。总而言之呢，凡是去爱的就认识神，跟这句话同样的陈述，就是说凡是不认识神的就不会去爱。可是这不是下一句所说的，下一句是说凡是不去爱的就不认识神。换一句话说，去爱跟认识神呢彼此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爱跟认识神有一个不可以脱节的一个关系。一个懂得去爱的人就会认识神，一个认识神的人就会去爱，一个付出爱的行动的人对神的认识就会增加，而一个对神的认识增加的人就更能够去爱。爱跟认识神有一个不可以脱节的这个关系。我们如何认识神？不单单只是在默想，在我们晨更，在我们的灵修里面，我们根据读神的话更多的认识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就去爱。所以难怪在古代有一位教父啊 Godfather 啊，就是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讲过一句非常非常深刻的话。我想原文是用希腊文讲的，翻译成英文就是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翻成中文就是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做神。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讲法，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人跟神中间有一个无穷的距离，格利勉你是何许人也？你怎么能够这么样子的大胆说，当我们去爱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我们就练习做神。但是格利勉所以这样讲，我想是根据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以后所说的。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是在做谁所做的事？我们是在做神所做的事。所以难怪他可以这样大胆的宣告说，当我们去爱，我们就 practice being God。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紧接着约翰就说，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做神所做的事情。当我们越去爱，我们就越会像神，我们就在学习做神所做的事。我不敢说学习做神，那个让格利勉去说，最起码我敢说，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做神所做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我盼望这件事情对我们能够也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鼓励。我向你承认，爱人付出爱的行动有的时候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当我们付出爱的行动，当我们是去爱那个满身带刺好像不可爱的人，我们里面对神的认识会增加。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听我们教会有一位比我先做长老的人，他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他说，当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有一次教会开同工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在同工会里面公开顶撞他，然后弄得他非常的不高兴，两个在同工会里面的几乎就争吵起来，所以那个会呢就开得有一点点不欢而散，所以那个会就那样子的就结束了。好，谢谢谢谢。那么会开完了之后呢，那么结果呢，这个弟兄，年老的弟兄回到家里面，那么你们有没有开过一些不太愉快的同工会啊？说老实话，有没有啊？大家都不好意思讲哈。OK， 家丑不可外扬，不用告诉我啊。那么然后呢，他回到家里面之后，想起那个开会的那个场景，越想越怎么样，越想越气。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我有很多这样子的经验。开完会来自开完会，有人顶撞了我，有人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觉得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有人故意就是反对，好，弄得我很火大。回到家之后呢，越想越气。我们这位年长一点的弟兄回到家之后也是越长越气。可是在这个时候，圣灵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提醒，说要爱你的弟兄。当这样提醒临到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个弟兄今天的表现真是不可爱，你要我如何去爱他呢？紧接着圣灵的提醒又来说，你要去向他道歉，向他道歉。他想说，怎么可能向他道歉呢？他比我年轻，讲话这么冲，我还要跟他道歉吗？可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想一想说，在那个会的里面，他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他也一样有。因此他就觉得说，既然圣灵这样提醒他，既然圣灵这样催逼他，那他就只好付出爱的行动，向那个比较年轻的弟兄道歉。他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弟兄，说要去看他。电话响了几声没人接，他说，主啊，感谢你，不是我不去道歉，是他不接电话。可是正想挂掉的时候，他接了电话，对方接了电话，因此就讲了时间，他就去了。去到弟兄家，他就跟弟兄说，弟兄，我今天来是因为刚刚开会的时候我得罪了你，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那个年轻的弟兄一听他这么讲，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说，哎呀，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是我年轻，我顶撞你，我应该跟你道歉。两个人就坐下来，然后就彼此有很好的交通，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位年长的弟兄才离开这个年轻的弟兄家。这个不是故事的结束，故事的结束是说，当这个年长的弟兄开着车离开这个年轻弟兄家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眼睛里满了眼泪，他忽然发现他心里面充满了对这个弟兄的爱。他知道这个爱是圣灵浇灌在他心里的，他知道这个爱不是他自己心里面原来能够有的。可是当他顺从圣灵的命令， 做出这一个爱的行动，向这个弟兄道歉的时候，他感觉他对于神的认识增加了一些，认识了什么？认识了神对这个弟兄的爱。是怎么来的呢？是他付出一个爱的行动来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我们提到爱跟认识神中间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呢？是我们心里面要觉得对神觉得暖暖的，心里面觉得有爱，觉得对这个人暖暖的，我们才跑去爱他呢？还是我们知道爱既然是神的命令，我们就付出爱的行动？有的时候爱的行动在先，爱的感觉在后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人本来不是我们特别爱的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付出爱，神就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爱这样的一个弟兄。好多年之前，教会里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我超级不喜欢他啊，他这个信主没有很久，我觉得这个人呢讲话真是没大没小，常常告诉我说，你这个长老怎么做事情是这样，你这个长老怎么说话是这样。我心里说，还轮到你讲我吗？对不对啊？当然就是看着他不喜欢啊。可是后来有一次，他有一件事情要做的不对，他要去做一件我们觉得不对的事，他的太太也劝他，我们几个人也劝他啊，我说你答应我啊，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他想要去参加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那是一个灵恩的一个聚会，可是我们都觉得那个聚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对劲啊，不该去。可是呢他很想去，我们说你不可以去，听我们的话你不可以去。他说好，我顺服，我不去。结果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太太就打电话来告状，说他昨天不是明明答应你们不去的吗？今天一大早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开车去了。你想我心里高兴不高兴？当然不高兴。那么这个弟兄去了那里，在那个聚会坐了没多久，他自己心里面也觉得不对劲，他就开车回来了。然后后来我们那个时候礼拜六早上有一个祷告会，这个弟兄回来在参加这个祷告会，看到我低着头就快闪，对不对？怕我责备他，因为他知道我知道他去了啊。那么然后呢，我那时候还想说，好啊，你这人讲话那么大声，对不对？这次呢有把柄逮在我手上了，看我等一下收拾不收拾你一下，对不对？心里面在想说，你这个人真是太那个了，对不对？可是很稀奇，当那个祷告会结束，我站在门口啊，他看到了我低着头想走啊，很稀奇，神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动，我过去一把抱住他，我跟他说，弟兄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不要再放在心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啊。我能够讲出那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你知道这个短短的拥抱改变了我跟这个弟兄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现在。我必须向你承认，这个弟兄跟我们现在还是 don't see eye to eye， 很多事情很多看法我们不见得一样，但是最起码我们彼此知道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人。他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服侍，可是每一次只要我有聚会经过那里，去那里，他一定会邀请我去他所服侍的教会讲道，然后跟我有一些交通啊。我最近一次跟他谈是差不多两个月以前的事情啊。那么不单单跟我有一些交通，他一定把当地一些他觉得好吃的东西一定要买一份让我尝一尝，对不对？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在一起服侍，但是成为在主里面的好朋友。我们虽然看法不一样，一点点都不影响，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的不一样，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你懂我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一点都不影响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交通，可以彼此互相的信任。这是我一点点学习的功课。有的时候当我们试着付出爱的行动，我们里面就体会了父神对于人的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能不能给你一个挑战？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的 牧师也好，长老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有没有人你觉得不太可爱，爱不太下去，我们就好好为他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祷告到你能够爱为止，你里面有爱的感觉为止，或者呢，你就付出一些爱的行动。影响我最深的几本书，我已经提过，有一本书就是主工人的信，有一本书就是用我一生，另外一本书影响我很深，就是主工人的性格，尼托森所写的。主工人的性格的这个第二章，就讲到说，一个做主工人的人要觉得人可爱。我一开始看那一章看不太下去，对不对？我说怎么可能觉得人可爱，对不对？我觉得人不讨厌已经不错了，还要觉得人可爱。可是当我继续看下去之后，我才觉得那是神需要造作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件事情。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呢，能够觉得怎么样呢？能够觉得人可爱。我的女儿她有好几年的时间接连到纽约上州有一个地方叫 Pilgrim Camp， 她去那个地方做辅导，因为她黎明的父亲是参加那个营会开始的，后来也认识营会的这个负责的同工，那个负责的同工在他上大学的时候，那么甚至大学毕业之后就常常请他回去当辅导。营会里面收留了很多从纽约 inner city 来的一些孩子，许多是少数族裔的人，黑人西语裔的人，这些女孩子常常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人，非常没有规矩啊。她在那边服侍那些孩子非常的辛苦。有一次她要去的时候，她跟我说 Daddy I tell the truth I really don't like them，我真的不喜欢这些孩子。我就跟他说 You don't have to like them, you just need to love them. The more you love them, sooner or later you will like them. 好，我虽然这样子讲，我知道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他跟那些从小不太有人管的孩子在一起，晚上要他们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叫他们好好吃饭不吃饭，甚至有一次还有一个小孩睡到半夜忽然不见了，他吓了一跳，到处找找不到，后来就赶快继续跑，才发现这个小女孩从营地走出来，问他到哪去，他说我要回纽约市去。你怎么回去？他说我走到大路上，有差不多七八里的路才会走到大路上，我走到大路上 hitchhike，总有人会带我回纽约。他拼命的劝，才把这个小孩劝回来。他说我在那边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知道他在那边服侍是主给他的一个考验，他遇到许多的人他真的不喜欢，但是神要他学习去爱这些人。爱是一个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凡事不可亏欠人，除了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呢，是说任何的债都不可以欠，除了彼此相爱，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任何的债都不可以欠，除了彼此相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彼此相爱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债，所有的债你都不能欠，赶快还，赶快还，赶快还。可是除了彼此相爱，为什么彼此相爱是除了彼此相爱什么债都不可以欠，除了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是一个永远还不完的债，我们永远不可能爱得够。好，我们中间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知道台湾人有时候喜欢讲一句俏皮话，是什么俏皮话呢？他说你们今生做夫妻啊，就是前辈子你们这辈子做夫妻呢，就是你们上辈子呢互相欠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我们当然不相信这辈子上辈子的事情啊，但是呢请记得啊，那么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有一些不愉快，有一些闹，我真的需要靠主的恩典包然他，我心里就说就算是我欠你的吧，对不对？那么当然也不需要这么样子的负面，但是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永远不可能爱得够。那么在爱的过程当中，像我刚刚所举的那一个年长同工的例子， 我们就体会神对于人的爱，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我们试着去爱人，甚至有一点点超过我们本来的这个天然的性情，试着去爱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勇敢的能够去爱，纵使受过挫折我们仍然去爱。因为当我们去爱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在做谁所做的事？我们是在做神所做的事。难怪当我们越去爱，我们就越认识神。反过来，当我们越认识神，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越能去爱。斯托德在解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爱是我们基督徒说的最多，可是相对上讲的最少的一件事。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尤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同工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那些我们觉得不是十分可爱的人。此时此刻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也想起在我自己若干的同工当中，有没有一些不是那么可爱的人？有没有啊？这个录音带给若干的同工听见也没关系，对不对？也有一些人我觉得是比较可爱，也有一些人我觉得哎呀，真是像个刺猬一样，不怎么可爱。但是越是这样的人，神越是提醒我要去爱。好，我特别记得有一个提供同工啊，那么前段时间我们真的有一些冲突啊，那么在一个特别的一个我们基督徒庆祝的场合，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说，今天你要是看到他，你过去啊给他一个大大的 hug 啊。我说主啊，这个大大的 hug 我做不来，跟他握个手行吗？好，可是好像神给我提醒说，不要只是握个手皮笑肉不笑啊，给他一个大大的 hug。 那我就真的到处找他，找到了他，给他一个大大的 hug， 对不对？有的时候神借着我们外面所做的一些事情，要试着改变我们的这一个内心。好，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我只是这样把自己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其实呢，当我们对神的增加，对神的认识增加之后，我们属灵的见识也会增加，我们就能够做最好的选择，使你们能分别是非。这个分别是非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分别有分别的事情。你会发现世界上有些事情呢，你当初觉得有分别，到后来觉得其实没什么分别。好，我记得有次我听唐崇荣牧师讲到，他说他作为一个牧师去探望过很多临终的病人，从来没有一个临终的病人跟他说，牧师啊，我好后悔我这辈子呢没有多买几栋房子，牧师啊，我好后悔我这辈子呢没有多开几家工厂，牧师啊，我好后悔我这辈子呢没有多赚个几千万。许多人都说，牧师啊，我好后悔我这辈子为了多开几家工厂，为了多赚几千万，为了多买几栋房子，我忽略了我跟我太太的关系，我忽略了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最重要的，我忽略了服侍神可以贡献给神的那样子的一些机会。他说他看所有的临终的病人几乎都会跟他讲同样的话。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就提醒我说，到底世界上什么事情才是真正有分别的事。我能不能建议，真正有分别的事其实常常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比方说，我们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有没有感谢神？直到有一天我们失去了身体的健康，才知道健康的可贵。我们的妻子，我是用丈夫的这个立场来讲，我们的妻子是神给我们最好的这个礼物， 有人说这个礼物也是个折磨啊。OK， 那么我就先说正面来讲，我们的妻子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恩典。那我们有没有觉得那个是真正有分别的事？啊，我记得在2006年，我被诊断出得了男性乳癌，啊，那是我一辈子里面最难过的一天。那么那一段时间，这个我们家里面很忙，有一个朋友从台湾来看我们，那个朋友心里面很苦，每天晚上都拉着我太太讲话，讲到我睡着了还不放我的太太走啊，所以我们也没有机会好好谈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状况。一个礼拜之后把这个朋友送走了，第二天我太太就要回台湾处理一些她家里面的事情。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才第一次有机会为我这个身体的疾病来祷告。我记得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完我太太跟我说，你还说，那是2006年，你还说你要早点提早退休，我们两个人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你可千万不要这样子就先走了。我听他讲那一句话，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我忽然说，主啊，如果你真的就把我接走，这个世界上我真的会觉得亏欠的人其实就是我的妻子啊。所以那一刻好像我面对一个身体的健康，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我忽然发现其实真正有分别的，真正我该关心的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身边的普通人啊，就是身边我们习以为常的人。不要等到遇到了那一刻才想起说啊，真正有分别的原来是神所赐给我的这一个很忠心的妻子啊，并不 perfect， 因为我自己也不 perfect， 我不 deserve 一个 perfect wife， 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事情，只是希望大家想回去想一想，什么是我们一生里面真的是真正有分别的这一个事情啊。那我当然我现在讲一讲，后来证明是那个 radiologist 看错，经过两次哈哈，经过的两次的 biopsy 什么都没有找到。特别第二次的 biopsy， 我的那一个外科医生指定要找那个 radiologist 让他来做 biopsy。 这个 radiologist 来做 biopsy， 他头一句话说，好奇怪，怎么我当初看到的东西现在通通都不见了。那么我只能够说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解释，另外一个很可能也就是说主自己用他的恩典来医治。我想只有哪一天我去见主面的时候才完完全全的知道。但是那件事情对我很深刻的影响，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其实在那个之前我已经考虑要不要全时间来服侍，可是你知道每一次我考虑要不要全时间出来服侍呢，我就上我办公室的这个网站算一下我的 cash balance 有多少，算一下我说我如果再做3年，我的这个退休金每月可以多拿多少钱，越算越怎么样，越退不下来，对不对？我说再多这么一点点时间就可以多拿这么多钱，再多做个5年就可以多拿那么多钱，越算就怎么样，算了就说主啊，哎呀对不起，再多做几年好不好，对不对啊？那可是那件事情是神对我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你别算了，明天你有没有都是我给你的，我如果不给你明天，你明天就没了，对不对？所以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和负担就要早点出来啊。所以这是我提早退休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讲。那么这个喜爱叫分别有分别的事，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喜爱那最美好的事，好，喜爱那最美的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好是最好的敌人。为什么好是最好的敌人呢？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为着好而失去了什么？而失去了最好。所以好是最好的敌人啊。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当过团契的主席，那么在很年轻在念大学的时候啊， 就很得到众人的称赞，服侍主也很热心，也很忠心，要不然也当不了团契主席。可是这个弟兄呢，在这个大四的时候，就喜欢了一个比他第一届的那一个学妹。那个学妹呢，也是很认真、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她当主席，那个学妹当灵修。她心里想说，如果她追求那个学妹能够有什么结果的话，那一定是团契里面的一个佳话，对不对？团契的主席跟团契的灵修做朋友啊，等到这个主席服了兵役回来，两个人就结了婚了，那这个就是团契里面的喜事啊。所以呢，虽然没有开始追求，已经一天到晚呢做这个好梦啊。那么，可是呢，当他开始试着跟这个姐妹接近的时候，却觉得有点不太对劲。这个姐妹对他很客气，这个姐妹人长得蛮漂亮啊，也很聪明啊。那么自然就有很多男孩子呢围在他旁边转来转去，他觉得跟那些弟兄比起来，他一点点都不逊色。唯一逊色的呢是呢，他的长相呢是不怎么样，对不对？那有一些追求他的男孩子呢，可能长得比较英俊潇洒一点。可是除了这些之外呢，他觉得你如果是一个灵命好的姐妹，也不该看外貌，也不该看外貌的，对不对？要看内心吧。我现在才懂，不单单是男生喜欢追求漂亮的女生，也有许多女生呢喜欢英俊的男生，都是一样的哈。Anyway， 那么所以他心里面就有点苦恼。后来他决定想要去找这个团契的辅导谈一谈，他就跟辅导约了时间。一进辅导的办公室，辅导就问他说：“你是为某某我的事情来找我，对不对？”啊，他听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知道？”辅导就告诉他：“全团契的人都知道你喜欢他。”哎呀，那到这个太丢脸了，对不对？啊，那然后他又，然后辅导说：“我还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那个辅导讲话很直接啊。全团契的人也晓得，这个姐妹呢虽然很欣赏你，但是她对你的感情呢是这一种欣赏属灵的这个哥哥的感情，不是那一种男女之间的感情。谈到男女之间的事情，她对你没什么感觉。所以弟兄啊，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啊。其实团契里还有很多其他很好的姐妹，对你印象很好，哎，只要你一开口就可以跟她做朋友，你何不试试这个，你何不试试那个。我们这个弟兄一句话都听不进去啊。最后他就跟这个辅导说：“辅导啊，我觉得我跟周围那些男生比起来一点点都不逊色，为什么他对我没什么感觉呢？”辅导被他问得没办法，只好告诉他说：“我想神预备了一个最好的给你。 OK， 神给你预备了一个更好的。”我们这位可怜的弟兄就回去好好的做了一个祷告，他这样跟神祷告，他说：“神啊，辅导说你要给我预备一个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可是更好的我没看见，最好的我心里也不想，我觉得眼前这个姐妹已经够好了，对不对？我心无大志，我只求你把够好的赐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不好？把这个够好的给我，更好的呢，我没看见，我也不会想要。”这个弟兄就很诚实的做了一个祷告。亲爱弟兄姐妹，请问这个祷告神有没有听？有的时候神是很坚持的，他坚持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他就是留下那个次好的。我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但是你不要对号入座啊。我也不告诉你说那个年轻的弟兄是谁啊。总而言之，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样子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也真的想，今天我们在人生里面有一些不顺，今天我们有一个工作我们非常想要得到，可是神没有把那个工作给我们，那会不会是神坚持要把一些更好的给我们呢？可是在更好跟次好中间，那个价值观常常不是我们世界上的价值，而是在神眼中的价值。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本来学土木的，后来那时候大家一窝蜂的去学 computer science， 他也念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硕士，很顺利的就找到工作。可是后来 当公司裁员的时候，他就被裁掉了。他不死心，继续找 IT 方面的工作，整整找了几年，整整找了3年没有找到。最后他回到土木的那个行业，又回去干他的土木。我特别记得，当他在找工作找得非常辛苦的时候，我有一次就问他，我说：“弟兄啊，你怎么样？找工作的结果如何？”他告诉我说，一开始找得非常的辛苦，心里面也有许多的挫折，可是他说现在他终于想通了，神容许他失去工作，要他学一个功课。我说：“什么功课？”哎呀，学习过简单的生活。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回答。好，后来他终于找到工作，现在做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工作，但是借着他3年的失业，是让他学了一个一辈子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学习过简单的生活。如果你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次好的，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最好的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明白那个是最好的，可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慢慢会明白，甚至是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很短的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的事情。神站在时间之外，站在永恒之中来看我们的一生。我们相信神的人，能不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信心，说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是由你的允许才临到，最后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讲？我知道这样讲不容易，我自己个人有一些经历，当初经历到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都是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晓得原来神有美意。所以圣经上才说，忍候试探的人是有福的，经历过之后就结出什么？就结出义果。在当时仍然是一个挣扎，仍然是一个煎熬。若是有弟兄姐妹在挣扎在煎熬当中，帮助我们转向神，说：“神啊，在这里有什么是我要学习的？在这里有什么是最好的要我经历的？帮助我能够慢慢的明白。”所以这是第二样的事情，就是要喜爱那最美好的事情。那么第三样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三样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喜爱最美好的事情的人生，用3幅图画来描写：诚实无过，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诚实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字，这个字呢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一个字呢就是太阳，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判断。所以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让太阳来判断。什么叫做让太阳来判断呢？那我们中文圣经就直接照意思翻成诚实。如何叫做让太阳来判断呢？原来当时的人洗衣服，洗完了之后拿到外面晾在这个绳子上，或者晾在什么地方把它晒干，在晾上去晒干之前呢，在太阳光底下照一照，让太阳来判断，看看有污点没有，看看洗干净没有，如果洗干净了就晾上去，如果没有洗干净怎么办？拿回去重新洗。所以诚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让太阳来判断。那么当我知道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之后，我就想诚实这个字另外一个我们可能的理解就是透明的意思。什么叫做诚实？诚实就是说表示我这个人是一个透明的人，表示我这个人在人的面前是怎样，在人的背后也是同样，这个就是诚实的意思。 那么在我们家里面学了一个透明的功课，是我们这个小女儿让我们学到的。那我三个小孩，这个最小的这个女儿呢，是从小呢就非常非常的会讲话啊。那么她常常这个五六岁四五岁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呢，这个逗得大人哈哈大笑啊。她有一个天生的那种小孩子的这个幽默感，也因为这样呢，很多大人就喜欢逗她讲话。所以他到了这个主日学里面去呢，主日学的老师呢也喜欢逗他讲话，那他也喜欢讲话。去了主日学，主日学老师会问他说 Gloria 你今天有什么故事要告诉我们？好，这大人一问这个，他话匣子打开了，就东讲西讲，可以讲一大堆故事，忍得大人哈哈大笑。有一次不晓得他讲了什么话，结果那一天崇拜结束之后，他的主日学老师就把黄友梅拉到一边去，告诉他说，黄友梅，我告诉你大事不好。我太太就问说，什么事情大事不好？他说，主日学老师就告诉他说，你家那个小姑娘这个话太多，故事太多，现在你家里什么秘密都没有了。那么回来我太太就告诉我说，糟糕啊，我们的小姑娘不知道讲的时候我们家的丑事，现在家里什么秘密都没有了，你看怎么办？要不要把她找来问一问？好，那么当我太太这么一讲，我心里就说，糟糕，她今天早上是讲的什么事呢？那一定是礼拜六的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跟我太太发一顿脾气，讲话讲得很大声，弄得我太太呢晚饭都吃不下，就怎么样呢，就跑掉了。哎呀，我心里想说，这是多么好的这个故事的材料啊！这个 Gloria 你有什么故事讲给我听？ Gloria 说，哎呦，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妈生气哦，讲话很大声哦，很凶哦，我们都吓坏了，我妈妈气得晚饭都吃不下哦，就走了。哎呀，这个故事是多么精彩，对不对？所以难怪这个主日学的老师听了之后就说，糟了，告诉黄友梅说，哎，黄友梅，你家这个小姑娘话太多，你家什么秘密都没有了。我太太问我说，我们怎么办？要不要把她叫来问一问她到底讲了什么事？我那时候忽然心里面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觉悟，是什么觉悟？这是神摆在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广播电台，对不对？要让我成为一个什么人？成为一个透明的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一个那么年轻的孩子，我们可以跟他讲什么大道理呢？我们可以把他拉过来跟他说， Gloria， 你知道爸爸在教会是做什么的吗？啊，你如果再这样讲爸爸的坏话，在讲我们家里面的丑事，那我在教会还能够干得下去吗？我能够跟他讲这个话吗？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是一个讲话客气的人，可是我在家里面对着我最亲近的人动不动都讲话大声，克制不了自己的脾气，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好，弟兄姐妹，特别对于我们中间服侍的同工，我要讲一句诚实的话，其实对于我们中间所有做父母亲的人，你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绊倒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事情最容易让我们的孩子伤心？两样事。头一样事就是假冒伪善，在外面是一个样子，回到家是另外一个样子。第二样事情就是死不认错，尤其是做爸爸的死不认错。这两样事最让孩子伤心。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在教会当长老，常常到外面去讲道，甚至去不同的地方带领聚会，但是如果我的孩子知道说，你看我这个老爸 这嘴里面讲的很好听，在家里面是这个样子，那么绊倒他们，这是我心里面最大的恐惧。所以等到我孩子慢慢大了，我真的学一个功课，就是学会想起什么事情以前得罪过我的孩子，我就跟他道歉，请求原谅。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还跟我讲，她说爸爸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年我们回台湾的时候，那一年我们在台湾一年，你跟这个 Luke 就是我的老大发脾气，他在弄一个玩具，你不喜欢他玩，你回到家把那个玩具一脚给踩碎， You are so mean to him, You are so mean to him。 好，那我就后来跟我的儿子说，我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他说 Daddy, I forgive you, but I can never forget。 哎呀，我说好吧， If you can never forget, make sure 将来 you will be a better husband and a better father than your own dad，将来希望你做一个比我更好的一个父亲。啊，他说爸爸太迟了，我将来可能会学你的样子，对你的孙子也很命啊，对不对啊，你对你的儿子命，我就对你的孙子命啊，好宝贝，对不对啊。他当然这样讲是跟我开玩笑，但是我相信我这样子的抱歉对他还是会有帮助，是不是？那如果我死不认错的话，我们中间的关系就一定会有疙瘩，好不好？好，所以呢，学习做透明的人，学习做透明的人就是说，承认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需要妻子原谅，需要同工原谅，需要弟兄姐妹原谅，也需要自己的孩子原谅。我曾经得罪过教会的一个同工，在电话里跟他讲了严厉的话，那是一个姐妹，在电话里当场就哭。后来我不知道打过多少次电话道歉赔罪，啊，那么现在我们恢复一个普通的关系，但是没有办法恢复以前那种很密切的关系，这总是我心里面最大的遗憾。我告诉你，当我得罪那个同工之后，我跟那个同工道歉，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教会的长老牧师，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跟长老跟牧师，其他的长老跟牧师，我跟他们认错。我说上个礼拜我跟某一个人打电话的时候，我在言语里面得罪了他，我已经跟他道歉，可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同工们， I need to be accountable to you all。 我做过这样的一件得罪同工的事，我希望你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坦白的一部分。当我这样子透明，我知道他们也会为我祷告。我如果把这件事情埋在心里，请问守得住守不住，包得住包不住？绝对包不住，他们迟早还是会知道。但是我把我的软弱向他们陈明，他们也可以为我祷告。这个并不为我的跌倒跟失败找借口，但这却是说我的这些年长的弟兄要成为我的守望者，知道我也有失去我脾气的时候。啊，我听沈牧师讲过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笑话吧，我一辈子记得。他说从前有一个传道人非常非常会讲道，有一次他在台上讲的，底下的人都非常受感动。啊，师母坐在台下好像面无表情，旁边就有一个姐妹推那个师母说，师母啊，哎呀，我们听了都好受感动，你怎么好像无动于衷啊。这个师母就跟那个姐妹说，我巴不得她一辈子这样站在讲台上，别回家就好，对不对？我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成了这样子的传道人，对不对？那我真是有祸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问这样子的传道人讲道会不会仍然有力量？有可能，但是在主面前没有奖赏，要受更重的审判，明白吗？好，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好，我们这样子愿意在神的面前透明，对孩子是一个很正面的功课。有一次我的这个女儿，出嫁的女儿就告诉我，好，忘了是我这个过生日的还是什么时候，写了一个卡片给我，她说 Daddy You are so lovable because you are just a sinner like me。 他说：“爸爸，你那么可爱，就是因为发现你跟我一样是个罪人。”哎，我觉得他这个逻辑很奇怪。他不是觉得我是圣人所以可爱，他觉得因为他发现我跟他是一个罪人，需要恩典的罪人，所以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可爱，因为你跟我一样是个罪人。如果我真的像个圣人一样，或者假装是个圣人，就爱不下去了。”我不这样讲，大家可以体会一点点吧。不需要在孩子的面前假装自己多圣洁。好，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软弱也跟我们的孩子陈明，他们为我们祷告。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直可以留在软弱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愿意透明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有时候会借着孩子来监督我。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不高兴的事，我嘴里面讲了一个不好听的话，不是中文的粗话，是英文的粗话，我女儿听了都哭了。她说 Daddy, how can you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我说我很火大，我就要说。她说 No, you are my daddy, you cannot say that。 那我看她这么难过的讲，我知道主是借着她来提醒我，对不对？让我口里面不能够出恶言，心里面不要有恶意，口里面才不能够出恶言。靠着主的恩典要心平气和。透明帮助我们胜过罪。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有一个弟兄打电话到办公室给我，那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他那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大当有个事你一定要帮忙。”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先答应我。”我说：“好。”他说：“我那好多年之前，他说我上网去到一个不好的网站，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我立刻就关掉了。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刚刚我又去了，我心里面很难过。我请你帮一个忙，就是每一个礼拜打一个电话给我，只问一个问题，有去还是没去？没去，我们就一起祷告感谢神。有去，我知道你也不会瞧不起我，你在主里作为我的一个守望者，你会接纳我，我就求你切切的为我祷告，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要再去。”这个弟兄有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勇气，我相信他就比较容易胜过试探。他如果藏在他自己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跟这个试探来搏斗，他愿意告诉另外一个弟兄，最起码我们两个人一起为这个试探，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胜过。这就是透明的意思，这就是诚实无果的意思。我们教会有一群大学生，那么他们每一个礼拜在两个人三个人祷告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 accountability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是说， Have you spent daily time in the scriptures and in prayer? 你每天有读圣经有祷告吗？第二个问题特别是针对男孩子，这样问， Have you had any flirtatious or lustful attitudes, tempting thoughts, or expose yourself to any explicit materials which would not glorify God? 你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思想？你有没有一些邪情私欲？你有没有让自己看一些不好的材料，那些不能荣耀神的材料？就是每一次两三个人祷告，就先 go over 这个问题，怎么样？彼此 accountable。 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 Have you lied to us on any of your answers today? 哈哈，今天你回答的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是骗人，没有讲实话？所以要讲到第十个问题，所以讲到第十个问题还有机会，你可以悔改，为前面你没有讲真话悔改。那么我觉得我们下一代比我们上一代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我们埋得越深，我们就挣扎得越辛苦。不如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位或者两位我们信得过的这一个同工， 我们可以提出来彼此带到。我也曾经处理过教会有一些我们觉得非常 promising 的年轻人，他们为这些东西所困，他们就来找长老找牧师，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不论断，我们就是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男人就容易落在这样子的挣扎当中，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诚实。诚实的人就无过，无过是什么呢？就是路上的大石头。一个诚实的人就不会成为绊脚石，就不会让人跌倒。今天所以我们会绊倒人让人跌倒，是因为我们不够透明，因为我们在人的前面是一个样子，有一天人家忽然发现，哎呦，原来看不见的时候你是这样子一个样子，有人就因此被绊倒。我们中间有父母亲的，你是不是已经绊倒了你的儿子女儿？如果这样，在主里面我们请求原谅，我们认罪悔改，任何的事情在主的恩典之下通通可以被挽回。诚实无过，然后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这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可能的翻译，因为这是希腊文的所有格哈。那么仁义的果子呢，有可能是主格所有格，意思就是什么呢？借着仁义所结出来的果子。有可能是解释所有格，就是结出一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仁义。也有可能是讲性质的所有格，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仁义的果子。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翻译，我觉得我们的应用仁义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的影响力。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些影响力呢？我们是不是最起码影响了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最起码影响了我们的配偶？是不是最起码影响了教会跟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为我自己的祷告就是，不管我在台上能够讲些什么，最重要的是我私下的生活，我这个人对于我周围的人能不能够有一些影响力，这是最重要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三幅图画，头一幅图画是什么呢？是太阳光底下照一照，透明不透明。第二幅图画是说，如果透明就不会绊倒人。第三幅图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的影响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是一个被永恒所支配的人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不晓得我们对于永恒是怎么样的看法，我也不晓得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基督就再来，我们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预备好没有。有一次我在法国的马赛带领退休会的时候问这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来好不好？后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立刻举手说不好不好不可以啊！大家听了就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来的那个礼拜六就要结婚，所以当然耶稣不能来，对不对？要来也等他结了婚，过了婚姻生活，享受了婚姻生活的里面那个美，那个耶稣才能来哈哈。那么他大声说不好不好不能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也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她说阮老师，要是主耶稣今天晚上来就好了。为什么呢？那那时候是在上海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姐妹，现在她大学都已经毕业了，她念初三要我教她物理。哎呀，那个学校的老师真是会整人啊。我的物理也不算太差，我搞了很长一段时间解不出那个题目来，最后终于解出来，要用一点点微积分。他说阮老师，你这个微积分我们都没学过，哎，不行不行。好，我后来就跟他说不用微积分我解不出来，他就终于跟我说，阮老师，要是主耶稣今天晚上来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明天就不用教这个习题。好，那么这虽然是轻松的话，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预备好呢？我跟姐妹有一个时期，就是一直接一个韩师母 去教会参加祷告会。这是一个服侍主非常忠心的老姐妹，我们真是心里面喜爱她也佩服她。她身体并不好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抱着病来参加祷告会，可是你看她脸上总是满了那个因着认识主而来的荣光。她很早就守寡，可是她就是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在她可能的范围里面来服侍神。我们去接她，她身体渐渐不好了。有一天当我们带着她祷告会完回家的路上，她跟我说，阮长老，我现在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一定把我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得非常非常的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韩师母你告诉我。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每一天晚上我闭上眼睛躺下去，眼睛能不能够再张开，我说不定在睡梦当中主就怜悯我把我接走了。我可不要那些进来收拾我房间的人说，哎呦呦，这个老太太怎么这么脏，怎么这么不整洁，怎么到处都是垃圾，怎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样子。说我临睡以前我一定把我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垃圾在垃圾桶里面弄好或者拿出去丢掉，家里面所有的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眼睛闭上然后呢醒过来的时候不是在自己的床上，是在主耶稣那里，我必要留下一个很脏很乱七八糟的家让别人来收拾，一方面收拾一方面头痛说这个老太太真是麻烦。他讲这个话其实给我很多的提醒。同样的，如果主真的就来，我们是留下什么呢？如果主真的就来，或者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 legacy 呢？这都是我们要如何见主所要面对的这一个问题。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为什么要心怀永恒，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在世界上面总是有一些遗憾的事。我讲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好，我的同学有很多现在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原来在 Bell Lab 有很多我电机系的同学，有一次我们在那里同学聚会来了将近20家，都是在 Bell Lab 在 IBM 有的在纽约的银行做事，可是后来因为这个电器产业的不景气现在只剩下5-6家。那么大概在几年以前，我特别记得那是复活节的前一天，我们又有同学在一起聚集，然后呢我就开车去了，我去的比较晚一点，那个专柜上面停着一辆 Mercedes-Benz， 停着一辆 BMW， 停着一辆 Lexus， 都是一些豪华的车。我跟我太太说，我看你是嫁错人了，我们只能够开一辆 Honda Accord。 正在这样讲，后面又来了一辆车，是一辆 Toyota Camry。 我说还好有一辆 Toyota Camry 排我们。下来的人原来是我教会的一个弟兄啊，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我说哎呀，我们信主的好像就比较穷酸一点，我这样自己跟我太太开玩笑啊。你知道我们同学在一起聚集呢不能谈政治，台湾来的人一谈政治有的人是蓝的有的人是绿的就会吵架，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能谈政治啊。那么所以谈来谈去呢只能够谈什么样呢？只能够谈一些轻松的事。什么是轻松的事呢？同学就说什么地方好玩。哎呀，我那些有钱的同学好玩的点子很多。有一个同学说到西藏去好玩啊，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好，我那个同学又是学佛的，所以他特别觉得去西藏对他是得到心灵的净化，我就让他讲。还有一个同学说去北欧坐游轮好玩啊，可以看到这个极光，然后特别夏天去北欧，因为北欧的日照非常的充足，那里的草莓都一个长得两个大，又甜汁又多，哎呀好吃的不得了，我们这些在美国人都没吃过啊，讲的这个天花乱坠，所以要去北欧去旅游。 啊，反正总而言之，每个都有好玩的地方。有一个同学说，这些都不好玩，真的好玩呢是怎么样呢？是去这个登安第斯山，好，在山上两个礼拜，雇一群印第安人骑着驴子带你上山。到了地方呢，他们就搭帐篷，你们就在里面睡觉，他们就煮东西给你吃。哎呀，那样子一个旅游的经验是终身难忘啊！每个人都有好玩的点子。轮到我跟我太太讲呢，没什么好讲的啊。有一年我们去上海，我的亲戚给我们弄了一个乌镇一日游，我觉得这个讲都讲不出来呀，对不对？是不是苏州一日游、乌镇一日游，讲都讲不出来，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这是跟这些人比起来啊，实在是比不上啊。结果那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我的同学就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说：“老栾啦，你看我们这些人现在呢，就带着自己的老婆游山玩水，我看你很亏待你这个少夫人的。”啊，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个纸条子，啊，他说这个纸条子上面呢是一个旅行社的网站，他说这个旅行社呢我们用过，价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安排的节目很好，你上网呢看一看。最后他加了一句话：价钱不怎么贵。啊，价钱不怎么贵。啊，那么你想我听的这个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味道？我如果说没有一点味道是假的，我心里说神气什么，对不对？好，介绍我旅行社，还要介绍我一个价钱不怎么贵的旅行社，啊，怕我出不起是不是？我那么穷酸吗？其实也不是，对不对？啊，也不见得那么惨呐，不见得那么惨呐，对不对？但是他这样讲，就觉得好像被他给看扁了，心里面有点点闷闷不乐。第二天是教会的复活节的主日崇拜，黄小石长老讲道。我听说他去年来过你们这，对不对？他就说复活让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有新天新地的盼望。他说如果我们到了新天新地，看到新天新地有多么的黑，有多么的好，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我们觉得没有经历过的好的那些遗憾，到那个时候通通就不再是遗憾。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啊，我们中国人都说曾经沧海怎么样难为水，你如果看过那么好的风景，再觉得以前那个哎呀算不得什么了。世界上有许多好的地方我没去过，许多好的东西我没有享受过，可是有一天在永恒，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神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跟那个比起来，世界上一切我们没有享受到的好处就不足介意了。新天新地里面的好，也像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想起那为我们存到永远的那个荣耀，跟现在的苦楚比起来就怎么样，就不足介意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一个追求卓越的人生，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放在现在，要放在永恒。所有世界上没有享受到的好不足介意了，所有世上的苦难跟将来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来也不足介意了。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所讲的何等有限，只能停在这里。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一生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一个人生，喜爱那最美好的事，让我们的爱跟认识你能够继续的增加，让我们做一个透明的人，让我们做一个不绊倒别人的人，让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让我们虽然活在今生，却心系永恒。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